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欧阳氏是九江人，彭泽王家父的妻子。她侍奉婆婆非常孝顺。丈夫去世时她才18岁，抚养一父子，靠纺纱织布维持生计。父母逼她改嫁，她就用针刺自己的额头，刺上誓死守节几个字，再用墨染黑，墨渗入皮肤深处，乡亲们称她为黑头劫妇。还有徐氏是乌城人。16岁时嫁给潘顺。不到一年，丈夫病重，看着徐氏说，母亲年老，你还年轻，怎么办呢？徐氏流下眼泪，立即拿刀砍断左手小指，以死发誓。丈夫死后，她穿着布衣，长期吃素。78岁时去世。遗嘱要求把断指放入棺中。家人取出她的手指，上面染的指甲红色还在。冯氏是宣城刘庆的妻子。19岁时丈夫去世，她发誓守节。她的妯娌讽刺她说，守节不容易，说不是咬断铁钉的人做不到。冯氏立即甩袖起身，拔下墙上的钉子咬了一口，发出清脆的声响，留下了牙印。她又挖下手臂上的肉钉在墙上，说如果我有二心，这就连猪狗肉都不如。后来她生下了一父子，取名大贤。大贤长大后娶了李氏，大贤又早逝，婆媳二人相依为命到老。冯氏去世后取下墙上的钉肉来看，肉还坚韧，没有腐烂，牙印也像新的一样。方氏是金华军事袁坚的妻子。袁坚嗜酒败家，死后葬在城北的壕沟边。方氏贫困无依，就来到棺材旁，在棺材里睡觉，饿了就出来到壕沟边喝水，很久之后不再出来，已经死了。郡守刘系为他封土祭祀。还有叶氏是兰溪人，嫁给了神武中尉舍人许深。许深家本来很富裕，因为行为不检点，家产荡尽，带着妻子投奔亲戚，死在通州。叶氏守着尸体，昼夜跪着哭泣。有人给他食物，有人赠送金银，有人劝他改嫁，他都拒绝不应。14天不喝水不吃饭，最终死在尸体旁边，年仅20多岁。州里人替他们买了棺材合葬。潘氏是海宁人。16岁时嫁给许昭，生下儿子许怀。刚满一年，许昭去世，入殓后潘氏上吊自杀。已经死了两天，有个老妇人路过说，这个人还能救活。给他服了药，又苏醒过来。许昭的族兄想要对孤儿不利，唆使潘氏改嫁，潘氏毁容发誓守节。族兄在夜里带着几十个世家仆人，诬赖欠债，砸门闯入。潘氏背着儿子，冒着风雨，翻墙逃走。前面是一条大河，追兵逼近，潘氏嚎哭着投河。恰好有木头浮来，他靠着木头渡过河，到达娘家，于是留在那里不再回去。许怀19岁时才回到许家。许怀成为秀才，娶妻生了5个儿子。潘氏50岁时，族人聚在一起庆祝，族兄也来了。潘氏说，我之所以能有今天，全靠伯父您成全。他让许怀斟酒给族兄喝，喝完酒后向北拜道，我魏王人30年来多次濒临死亡，却勉强活下来，只是因为许怀的缘故。如今他姓已成立，又多有子孙，我还有什么遗憾？说完进入内室。过了一会儿宴席结束，族人和许怀一起进去道谢，发现潘氏已经在房间里上吊死了。杨氏是同城吴仲奇的妻子。吴仲奇去世后家里贫穷，公公想让他改嫁。杨氏说，即使饿死也一定要与公婆在一起，公公无法改变他的心意。几年后家里更加贫困，公公与他的父母谋划，想把他用来抵债。杨氏仰天呼喊道，因为我的口粮拖累公婆是不孝，对贫困没有帮助是不仁，失去节操是不义，我只有一死而已。于是吞下头发而死。张烈富是芜湖秀才妙府的妻子。18岁时嫁给妙府。过了4年，妙府生病，嘱咐张氏好好为自己打算。张氏哭着说，夫君以为我有二心吗？有儿子就守节奉养主人，这是为妻之道。没有儿子就竭尽自身殉夫，这是为父之节。于是沐浴更衣，关上门上吊自杀。过了一天，妙府才去世。还有蔡烈富是松阳叶三的妻子。 叶三靠打柴为生，蔡氏小心恭敬地侍奉他。叶三长期生病，蔡氏纺织供他买药。病重时，叶三握着妻子的手诀别说，趁我活着时改嫁吧，不要受三年的苦。蔡氏梳洗更衣，袖中藏刀上前说，我先嫁了，割颈而死。叶三惊叹，不久也死了。还有正室，是安陆赵人的妻子，性格刚烈，闺房中的言行不涉及非礼。有个寡妇改嫁，送给他茶饼，正是生气，让人倒掉。丈夫开玩笑说，你别骂，幸亏我没死罢了。正是正色道，夫君不用担心，我难道是那样的人吗？后来赵人病重将死，回头看着正室，瞪着眼睛不闭上。正是说，夫君难道怀疑我吗？立即在床梁上上吊自杀。赵人稍微苏醒，回头看了一眼，流下眼泪就死了。王烈父是上元人，丈夫嗜酒荒废家业，租了一间破屋居住，用竹棚隔开内外。他每天关着门，坐在门边织麻，自给自足。丈夫与赌徒李某某交好，李某某喜欢他的姿色，图谋奸污他。丈夫喝醉酒，用狂言挑逗他，他逃到母亲家躲避。丈夫逼他回家，夜里带着酒肉和李某一起来，拉他坐下，他惊慌逃开并大骂。丈夫用威势逼迫他，他坚决拒绝，被狠狠鞭打。他料想无法幸免，夜里带着幼女坐在河边痛哭投河而死。当夜大风大雨，尸体没有飘走。到天亮时，女儿还在草丛中熟睡。还有许烈妇，是松江人许初的女儿。丈夫饮酒赌博，不务正业。一群赌徒聚在一起谋划说，你老婆年轻漂亮，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快活，每天可以得钱买酒。丈夫就暗示妻子，妻子斥责他，多次遭到鞭打也不顺从。一天，众恶少带着酒菜前来，他逃到邻居老夫家躲避，哭着看着怀中的女儿说，你父亲不成器，我怎么能厚着脸皮活下去，等你长大成人呢。过了一会儿，听到关门声，老妇偷看，见他拔刀割颈倒在地上。父亲带医生来查看，用热鸡皮封住伤口，他又抓掉。第二天早晨气绝身亡，年仅25岁。吴氏是永丰人，名叫吉姑，18岁时嫁给宁吉略。不到一年，丈夫去世，她6天不吃东西。亲戚百般劝说，才开始喝粥，早晚只吃一粒米。守丧期满后，母亲怜惜她年轻，想让她改嫁，去看望她，与她同睡同吃3年，最终不敢开口。回去后对仲父说，这个女儿是铁石心肠，不能动摇。慈禧沈氏有6位结妇，张氏是沈作的妻子，周氏是沈西鲁的妻子，冯氏是沈信奎的妻子，柴氏是沈维瑞的妻子，孟氏是沈洪亮的妻子，孙氏是沈林的妻子。他们居住的地方叫沈思桥，靠近大海，族人2000人，大多骁勇狡黠善斗。嘉靖年间倭寇进犯，他们多次歼灭贼首，夺回被抢掠的人畜，贼寇深恨他们。一天贼寇大举前来，沈氏豪杰对众人发誓说，不要送出妇女，不要搬运财物，一起拼死守卫，违者处死。张氏也召集族中妇女发誓说，男子拼死战斗，妇人以死守义，不要被贼寇侮辱。众人屏息听命。贼寇包围合拢，众妇女聚集在一座楼上等待。不久贼寇闯入，张氏先出去投河而死，周氏和冯氏跟着投河。柴氏正在为丈夫磨刀，立即用刀砍贼，随后自杀。孟氏和孙氏被贼寇抓住，夺过贼刀自杀而死。当时宗族中妇女死了30多人，而这6位尤其壮烈。黄氏是沙县王寻的妻子，嘉靖年间倭寇作乱，流窜抢劫他的家乡，乡里的邻居都靠驾船为业。贼寇到来，众妇女登船藏在舱中，黄氏独自坐在外面。众妇女喊他说，不怕被贼寇看见吗？黄氏说，在篷窗里安坐，恐怕贼寇来了无法逃脱，我坐在外面便于投水。贼寇到来，黄氏跳入水中而死。当时同县罗举的妻子张氏跟随丈夫在岩洞中避乱，贼寇到来，张氏与妾以及妾的儿子都被抓住。 贼寇见张氏貌美，想奸污他，他不从。到达中途，张氏解开头发上吊，贼寇砍断头发。张氏又解下绑腿，贼寇又发觉他赤脚被驱赶到营中。贼首想留下他，张氏厉声说：“快赐我一死。”贼说：“不怕死，我就杀了你的妾。”张氏伸长脖子说：“请让我代替妾，留下他抚养孩子。”贼说：“我杀了孩子。”张氏伸长脖子说：“请让我代替孩子，保存丈夫的后代。”贼下令拖出去杀他。张氏走在前面，毫无惧色。贼正在犹豫，张氏骂不绝口，于是遇害。尸体被扔进河里，几天后浮起，面色如生。张氏是郑和尤权的妻子。倭寇将要到来，他几次对女儿说，妇道只崇尚节操，遇到变故无法解脱时，只有投水或自杀两条路，你牢牢记住。尤权听到认为不吉利。张氏说，如果妇女和女儿能这样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的呢？不久，贼寇攻陷郑和，张氏料想无法逃脱，连声喊女儿说，还记得以前的教诲吗？女儿点头，立即跳井。张氏含笑跟随，一起淹死。还有叶氏，是松溪江华的妻子，陈氏是江华弟弟江惠胜的妻子，他们一起与乡人躲避倭寇到长潭。正值除夕，乡里老妇找刀给幼子剃头，找不到，叶氏从怀中取出刀。众人问原因，他说已被急用。等到倭寇包围长潭，抓住两个妇人，用一条绳子捆在一起。叶氏对陈氏说，我们两人被绑住，即使活着回去也会背上恶名，死更好。陈氏连连答应。叶氏伸手到怀中摸刀，已经丢失，各自抱着幼女跳入潭中而死。同时，林寿的妻子范氏也与众妇女藏在山雾中。倭寇搜出众妇女，一起带到水南，范氏独自抵抗。有人劝他姑且顺从，家里人会来赎他。他回答说，身体可以赎，耻辱可以赎吗？贼寇听到杀了他的幼女来恐吓他，他不动摇。贼寇说，连你一起杀了。他厉声说，这正是我所希望的。贼寇杀了他。刘氏二女是新化人，嘉靖41年与乡里妇女一起被倭寇掳掠，被绑在路旁的神祠中。倭寇饮酒酣醉，逐个查看被绑的人，先取走姐姐。姐姐厉声说，我是名门之女，肯受污于贼寇吗？倭寇笑着安慰她说，你顺从了我，我会查问你的父母，送你回去。女子说，父母还不知道，这时还谈什么回去。倭寇还抚摸她的后背，做出亲密的样子。女子发怒大骂。当时黄昏，倭寇正在放火，女子立即跳进火中而死。接着又来侵犯妹妹，妹妹又大骂。倭寇亮出刀威胁她，她不为所动，说要杀就杀。倭寇想强行奸污她，女子骗她说，我本来愿意顺从，等姐姐的骨头烧成灰才行，否则我不忍心。倭寇高兴地背来柴火，加大火势，火旺之后，女子又跳进火中而死。当时一同死的有47人，这两个女子最为壮烈。孙烈女是五河人，性格真静，不苟言笑。母亲朱氏去世，继母李氏带着前夫的儿子郑周儿来到家里。郑周儿仗着母亲想奸污孙氏，曾经用手挑逗他，孙氏愤怒地打他耳光。一天，孙氏正在梳头，郑周儿从后面抱住他。孙氏揪住他的头发找刀，郑周儿咬他的手臂，得以逃脱。孙氏跑到姐姐那里哭诉，撞地痛哭说，母亲不幸，父亲又外出，这个贼子敢侮辱我，我一定要杀了他然后死。姐姐委婉地安慰他，他就把手臂上的伤痕给李氏看，让他管教郑周儿。郑周儿不改，骗李氏说，我去砍柴，手臂无力，把一捆柴丢在路上了。李氏去取柴回来，石门关得很严。姨母舒氏也赶到，说刚才听到像小牛犊悲鸣，接着又响声如雷，一定有异常。合力打开门，郑周儿死在门槛下，脖子几乎被砍断，孙氏也靠在墙边死了。原来是郑周儿骗母亲出门来调戏孙氏。孙氏假装答应并让他关门，随后从背后杀了他。还有蔡烈女是上元人，小时候失去父母，与祖母居住。一天， 祖母出门，有个被驱逐的仆人出家为僧前来乞食，挑逗他，他不从。僧人用刀威胁他，他徒手搏斗，受伤十多处，骂不绝口，辗转死在灶下。贼人逃走，官府查验时，他忽然前来自首服罪。官府奇怪地问原因，贼人说，是这女子把我逼到这里，于是被判罪。陈建的妻子李氏是番禺人，陈建是嘉靖十一年进士，担任太平推官，两个月后去世，他的弟弟扶着灵柩回乡。李氏说，我年纪轻轻就守寡，怎么能与小叔子一起万里回乡呢？于是绝食而死。胡氏会稽人，许配给同里人沈志。即将出嫁时，沈志遭遇父亲沈炼被处死的案件，两个哥哥沈衮、沈包被杖杀在塞上，沈志和哥哥沈香一起被逮捕关押在宣府监狱。总督杨顺迎合严嵩的意思，一定要置这两个儿子于死地，拷打了几百下，命令他们半夜写出两人的病情报告。恰巧杨顺被给侍中吴氏来弹劾，被押上囚车带走，沈香等人才得以释放。从此胡氏吐血，扶着丈夫父亲的灵柩回乡，等到扶丧期满才结婚。胡氏已经27岁。过了六个月，沈志去世，胡氏哀哭不断声，拿出全部嫁妆办理丧事。有人劝他改嫁，他就剪断头发，割破面孔拒绝。整天待在一间屋子里，即使是亲生孩子不到时候也不见。晚年染病，家人要请医生，他告诉父亲说，寡妇的手怎么可以让别人看，不吃药而死，时年51岁，以沈香的儿子作为后代。代氏，莆田人，名叫清，嫁给蔡本成时年仅14岁。过了两年，蔡本成因世袭军籍戍守辽东，买了一个妾代替妻子前往。代氏的父亲与他约定说，辽东远在天边，五年不回来，我的女儿就该改嫁了。到了期限，父亲告诉代清按照约定行事，他哭泣着不听从，独自居住了15年。蔡本成回来生了一个儿子，不满周岁，父子相继去世，代清悲痛欲绝。父亲暗中接受了吴家的聘礼，代清听说后说，别人叫我蔡本成的妻子，怎么又说什么吴家，立即前往父亲家让他退婚。吴家告到官府，官府让他守节，表彰为寡妇亲之门。当时莆田又有欧茂人的妻子胡氏，守节严厉艰苦，内外都敬重他。郡中有一个案件长期不能判决，有人说太守可以去问胡寡妇，太守于是到妇人那里询问，一句话就判定了胡氏迎献许元臣的妻子。许元臣是徐铸师的养子，学习巫祝的事。胡氏鄙视这种行为，劝丈夫改行，并且劝他回归许家宗族，没有成功，而许元臣得疫病死了。胡氏在许家的庐舍中病恋了他，睡在草垫上，守在棺材旁边，夜里抱着一把刀睡觉。乡里某人想娶她为妻，胡氏毁坏面容，剪断鬓发，砍断左手三根手指，鲜血淋漓，那人惊恐地逃走了。同族中尊长的妇人抱持着他大哭，于是立了应继承的人让他认作儿子。胡氏服丧三年，不洗衣，不梳头，安葬完毕后才为儿子娶媳妇。丈夫有个弟弟，年少时流落在外，又为他接回来，许家因此得以重新振兴。李氏，河阳县安尚启的妻子。安尚启到河南经商，病死了。李氏听到讣告，便卖全部家产，还清了丈夫的债务，并且准备了棺材，等待丈夫的灵柩回来，跪着告诉族中人说，麻烦你们把两口棺材一起下葬。关上门将要上吊，邻居妇人想让他活下来，推开门说，你还欠着债，怎么急着死？李氏开门回答说，是这样，但我的钱已经用完了，怎么办？请再等一天。于是做了一双鞋送去给债主，说得到这个足够偿还了。回家后就上吊死了。吴杰父，吴维州周宁珍的妻子。周宁珍去世，杰父时年24岁，毁容誓死，不再改嫁，做女工来奉养守寡的婆婆。婆婆年老卧病，牙齿坏了，不能吃东西。杰父断了自己孩子的奶来喂婆婆，冬天睡在婆婆背后，用身体温暖她，在床上辗转侍奉了三年。婆婆去世后，她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， 到75岁去世。又有杨氏，清苑县刘寿昌的妻子。19岁时丈夫去世，誓死殉夫。想到婆婆生病无人依靠，便没有死。娘家来接她，因为婆婆年老不忍离开身边，竟然不回娘家。过了30年，婆婆去世，安葬完毕后，她在丈夫墓前哀嚎说，我现在可以跟从你到地下了。于是绝食。家人问有什么遗言，她说婆婆的丧服还在身上，用布衣素服收敛我。于是闭上眼睛。徐亚长，东莞县徐天南的女儿。徐天南是徐家的仆人，生下徐亚长四岁就死了。母亲把徐亚长还给他的主人，自己离去另嫁他人。等到长大，徐亚长贞静寡言，在群婢之中凛然有不可侵犯的神色。家童竟妄想奸污他，没有得手。徐亚长奉主命在斗田中薅草，竟妄跟踪并逼迫他，他极力抗拒得以逃脱，于是哭着说，听说郎君读书，有寡妇的手被人拉了一下，就用斧头砍断自己的手，何况我还是处女，怎么有脸活下去？于是投尖死。蒋烈富，丹阳县江世进的妻子。幼年聪慧，喜欢读书。弟弟蒋文芷刚刚跟从老师学习。晚上回家，他总是用糕饼给他吃，让他背诵白天所学的书，都能记住，久而久之就能写文章了。嫁给江世进几年后，江世进痨病而死。烈父把金屑喝在酒里喝下，又喝盐卤。他父亲多次探知，赶来救他未死。绝食12天，父亲撬开他的牙齿灌药，又没有死。礼部尚书江宝是江世进的叔父，知道烈父喜爱读书，在他的卧室中放置了很多古图书，让他续写刘向的《烈女传》。烈父答应了，家人防备得更加谨慎。一天，烈父让人在私帐前挖坑，埋了一口大缸，装满水，笑着对家人说，我要在这里种白莲花，这种花出淤泥淖却不受污染，让死者知道我的心意。于是每天编纂不停。书写将完成时，看守的人稍一疏忽，他就将头进入缸中淹死了。他写的文章脱稿就烧掉，所存留的《烈女传》及《哭夫文》四篇，《孟夫妇》一篇，都是弟弟文芷偷来的。御史奏报朝廷，在他家门上表经为文章贞洁。当初他哥哥见他能写文章，把他比作李清照、朱淑珍，他就皱眉头说易安改嫁。而淑珍不满意他的丈夫，虽然能写文章，大姐已经亏损了。他幼年时的志节操守已经如此。杨玉英，建宁人，涉猎书史，善于吟咏。18岁时许配给官时中。官时中遭遇意外的冤狱，父母又接受了别人的聘礼。杨玉英听说后，嘱咐他的婢女说，我的箱子里有配囊，布鞋等物，以后送给官家公子。婢女没明白，答应了。于是他偷偷进入卧室，上吊而死，眼睛不闭。官时中听到讣告，背里前往祭奠，用手掩盖他的眼睛，才闭上。婢女拿出所遗之物交给父母打开，得到一首诗，昆山一片玉，祭寿与汴河。何足苦悲月，玉坚不可磨，若再负他人，其如平生何。又有张婵云，蒲城人，许配给于贵。万历年间，于贵被诬告关进监狱，女子听说可以贿赂脱罪，就和母亲商量，想变卖嫁妆资助他。母亲不同意，说你还没出嫁，为什么要这样做。女子正在吃饭，就把碗摔在地上，愤怒不说话。傍晚上吊死。沉香的妻子倪氏。沉香是鄞县生员，早死。倪氏时年30岁，没有儿子，家境贫寒，靠做女工养活婆婆。有人羡慕她的姿色，派媒人去告诉婆婆。倪氏煮了开水自己烫脸，左眼珠爆出，又用烟煤涂抹伤处，于是变成狰狞丑恶的样子。媒人经过看见，惊恐逃走，不敢再提聘娶的事。过了20年，婆婆活到70多岁去世，倪氏哀痛不食而死。彭氏，安丘人，幼年许配给王梅高。还没有出嫁，王梅高去世，她发誓不再嫁。潍县丁道平暗中嘱咐他的父亲想娶她。彭氏察觉后6天不吃饭。丁道平后悔而停止，心中敬重女子的节烈，后来听说她病重不起，赠送了棺材。彭氏对父亲说，可以用苇席捆扎埋葬我，赶快还了丁家的棺材， 我在地下想见王梅高。于是死去。又刘氏颍州刘梅的女儿许配给李之本。李之本去世，女子气血不实，对父亲说，我为李郎扶丧三年，等弟弟稍长大然后殉死。请寄与公公，暂且不要为郎置办棺椁。于是进去迁华，教弟弟读书，亲自校正句斗。过了一年，刘梅暗中许配给田家。女子听说，半夜打开箱子，取出李家的聘币，挑灯做衣服，穿上后上吊而死。知府谢诏亲临他的丧事，邻里吊丧的人像集市一样多。田家也被殿里铸葬，举酒正要洒祭时，灵柩前承接酒水的瓦盆突然碎裂，飞起一丈多高，绕屋檐像蝴蝶一样坠落。观看的人脸色都变了。刘氏二孝女，汝阳人。父亲刘裕生了七个女儿，家里贫穷，靠种田为生。曾经在田埂上叹息说，生女不生男，让我扶犁不停。他的第四、第六个女儿听了很伤心，发誓不嫁，穿着短衣代替父亲耕作。等到父母相继去世，无力迎葬，两个女儿就把屋子当作坟墓，不离父母身旁。隆庆四年，督学副使杨俊明、知府史桂芳到他们家请求见面，两个女儿都已经六十多岁了。黄氏，江宁陈伯的妻子，十八岁时嫁给陈伯。父亲死后，母亲想改嫁，黄氏苦苦劝谏不听从。一天，母亲来看她，黄氏关上门不见，母亲惭愧地离去。后来陈伯病重，黄氏发誓不独活。一天，婆婆扶着陈伯坐起来，黄氏仔细看着她说，哎，病到这种地步，我没有指望了。走到灶下，打碎十七次喉咙不死，又用锄刀自刎而死，时年二十一岁。邵氏，丹阳大侠邵方家的婢女。邵方的儿子邵仪让婢女照看他。前宰相徐阶、高拱都闲居在家，邵方用计策求见徐阶，徐阶不用他，他就去拜见高拱，为他谋划副相之事，名震中外。万历初年，高拱被罢官，张居正嘱托巡抚张嘉印捕杀邵方，并逮捕邵仪。邵仪才三岁，捕吏因天黑没有出发，关闭了邵方居住的宅院，看守起来。邵方的女婿武进人沈英奎是个义烈之士，负气有力，当时是生员，想到邵仪一死，邵家就绝后了，准备去救他。而府推官与沈英奎交好，坚持邀他饮酒，到半夜才散。武进离邵方家五十里，沈英奎翻越城墙出来，半夜抵达邵方家，翻墙进去，婢女正坐在灯下，抱着邵仪哭着说，怎么才能让沈郎来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他。沈英奎仓促上前，婢女立即把邵仪交给他，叩头说，邵家的祭祀就靠您了，这个孩子能活，我死而无憾。沈英奎藏匿邵仪离去，早晨去拜见推官。第二天，捕吏丢了邵仪，把婢女抓起来严刑拷打，他始终不说话。有人对太守说，一定是沈英奎藏匿了他。与沈英奎交好的推官当时也在座，大笑着说，冤枉啊，沈英奎夜里在我这儿饮酒，早晨又来见我。恰巧有人为邵方说情，事情才平息，婢女抚养他的儿子直到老。杨真父同官为人，许配给郭恒。万历初年，郭恒客游湖南，长期不归，父亲商议接受其他聘礼，女子不同意，断发守制。家中有岩壁，他在墙上挖洞居住，用垂下的袋子来传递饮食，这样过了二十六年，郭恒回来才举行婚礼。又有倪氏，归安人，许配给陈敏。陈敏从军出征，传说已经死了，过了五十多年才回来。倪氏守制不嫁，到这时成婚，时年六十一岁。杨氏，宁国饶鼎的妻子。饶鼎穿着单衣淹死在湖中，杨氏招魂安葬了他，督促两个儿子成家立业，冬天不穿夹衣。万历初年，八十岁时，竟然穿着单衣进入屋旁的池塘中端坐而死。丁氏，武和王旭礼的妻子。王旭礼的弟弟王旭爵客居在外，被贼人杀死，他的妻子郭氏怀着孕没有立即殉死，等到生下孩子满月后上吊死。当时丁氏正好生了一个女儿，哭着对王旭礼说，叔叔不幸客死他乡，婶婶又殉死，抛弃孤儿不养，责任在于你和我，我刚生了女儿，以后还有机会再生，孤儿死了 就会断绝叔叔的后代，而且辜负了婶婶，于是放弃自己的女儿而哺乳侄子。不久王旭礼也死了，竟然没有留下子女。丁氏年纪还轻，抚养侄子长大毫无怨悔，由是昆山共生尤雍的女儿嫁给生源赵一凤很早就死了，她准备殉死，但看到两个儿子还在襁褓中就勉强进食。两个孩子又夭折了，她悲痛地说可以跟随丈夫去了，但痛心丈夫还未安葬就迎接墓穴。恶少年贪恋她的美色，诽谤她说她眼波流转美丽，怎么能长久守节。尤氏听说后夜里取来石灰用手揉眼，写出之后眼睛立刻哭瞎。她置办棺材随身，丈夫安葬完毕就上吊自杀，有人解救她就撞石头撞裂额头，然后跑进棺材中死了。李氏，王宠龄的继妻。王宠龄官至知府去世，李氏时年20多岁，哭泣不时，经过40天病危，知道族人贪图他的财产，一定会用恶语陷害前妻的儿子，预先告诫家人把自己放在棺材里不要封盖。众人果然像刺猬一样聚集吵嚷说姑子杀了母亲。李氏从棺材中说话，我知道你们必定会出此计策。众人大惭而去，然后他才闭眼。孙氏，欧宁人，幼年通晓经史，许配给吴廷贵。吴廷贵死，孙氏想要去奔丧，家人阻止不了，父亲为他准备了车轿。他说奔丧而乘车轿可以吗？夜里徒步前往，带着纳采石的双金雀去见公婆，拜见完毕在灵柩旁设殿，就不离开丧次，一心求死。吴家本来贫穷，准备的棺材只是勉强够用，好事者资助上等棺木。孙氏看了看说木材因为比我的丈夫好，不合理智，用薄棺材送来，他才同意。到日期上吊而死，在衣带中写有字，男不要赋诗，女不要开衣。方孝女是莆田人，她的父亲叫方兰，担任仪志郎中，在京城去世。方孝女当时14岁，没有其他兄弟，就和叔父一起扶着父亲的灵柩回乡。船行到扬子江中间时，船翻了，灵柩浮在水上。方孝女当时在另一条船上，惊慌的呼救，但风浪凶猛，没有人敢上前。她仰天大哭，然后跳进水里死了。过了3天，她的尸体浮上来，靠在父亲的灵柩旁边，一起停泊在南岸。还有一位谢孝女，是宁陵人。她14岁时和母亲一起洗衣服，母亲不小心落水，谢孝女四顾无人，哭喊着跳进水里。不久她的哥哥谢少武赶到，潜水去救，母女都死了。谢孝女的手紧紧挽着母亲，哥哥救母亲，过了很久母亲才苏醒。谢孝女的手仍然不松开，哥哥哭着抚慰她说母亲已经活了，妹妹可以安心了，这才把手解开。李氏是东乡人何玄的妻子，何玄客死他乡，李氏长得很美，父亲逼她改嫁，她把簪子插进耳朵里，用手拳打，直到簪子全部没入，又拔出来，血流如注。婆婆发觉了，喊家人来救，她已经死了。向真女是秀水人，她是国子生向道亨的女儿，许配给吴江人周英奇。她精通女工，懂得琴瑟，通读《列女传》，侍奉祖母和母亲极为孝顺。19岁时，听说周英奇得了肺痨，就吃斋，燃香灯礼佛，默默祈祷。侍女们偷偷听到她隐约说要用自己代替周英奇。有一天，她对乳母说：“还没出嫁，丈夫就死了，该怎么办？”乳母说：“还没成妇，改嫁也没什么。”向真女正色说：“古时候贤人把剑许给别人，还不忍心辜负，何况是自己的身体呢？”等到讣告传来，父母隐瞒了这件事，但传信的是吴江人，向真女已经明白了。祖母嘱咐她母亲进去看她，向真女留母亲坐下，脸色很温和，母亲放心地离开了。夜里她等侍女们睡熟，独自起来用白丝线束发，里外衣服都换成白色，并把下裳缝好。检查衣物中该分给侍女们的都标上名字，放在床上，在桌上大写上告父母，女儿不能侍奉一日欢心，现在为周郎而死，于是自缢而死。两家的父母顺从他的意愿，最终将他和周英奇合葬。李氏是寿昌人，13岁时 接受翁应照的聘礼。翁应照突然去世，李氏把所有的嫁妆衣物都拿来烧掉，要投身火中，被父母救下。于是他到翁家哀告公婆，请求立嗣，又请求一间小楼，设立丈夫的牌位，自己坐卧在旁边，对着牌位摆放祭品进食，除了婆婆不见任何人。公公去世后，家道中落，她忍饥挨饿纺线织布来养活婆婆。不久婆婆也去世了，邻居家起火，从半夜烧到天亮，蔓延了100多家。邻家妇女跑上楼劝她躲避，她说这正是我现身的时候，抱着丈夫的牌位等待火烧。不一会儿四周都烧成了灰烬，只有那间小楼独自保存下来。玉庭县君是义王府宗室典禀的女儿，24岁时嫁给杨任，不到2个月杨任就死了，她嚎啕痛哭，不吃东西。有人劝她说公婆年老，而且有一父子，她就忍死操办丧事。等到生下男孩，家道更加衰落。万历21年河南大饥荒，宗室俸禄长期缺乏，她纺线织布3天也得不到一顿饭，母子相抱痛哭。半夜梦见神对她说，你的节操品行已经上达天庭，会有人来帮助你。早晨起来，母子俩述说梦境都相符合，觉得很奇怪。他儿子说，挖屋后的土做成坯换粮食，那天挖土挖出几百文钱，从此以后每次挖土都能挖到钱。有一天房屋旁边地面塌陷，发现一窖石炭，取来烧火。这样过了2个多月，官俸也到了，人们认为是他苦节所感动的结果。马杰父16岁时嫁给平湖生员刘莲，17岁就守寡。公公家里很穷，贪图他改嫁可得彩礼，一定要逼他改嫁，不给他饮食，百般折磨他，他的意志却更加坚定。曾经关起门来自缢，有人救他，绳子断了，他摔到地上昏死过去，急忙解开，渐渐苏醒。公公又暗中接受了沈家的聘礼，婆婆又骗他一起出门，让女仆抱住他送进沈家的船。马杰父投河不成，大声呼喊着天救我。不一会儿突然风雨大作，天昏地暗，雷电击中船只，好几次差点翻船。沈家害怕了，就把船调转送他回家。事情传到县里，县令让他另外居住。当时他的父兄都已去世，没有地方可归，就借住在一间学社里，由官府供养到老。王氏是东莞人叶奇瑞的妻子。叶奇瑞很穷，驾船来往于临近州县，1个月回家一次。王氏纺线织布换饭吃。万历24年，岭南大饥荒，百姓大多卖儿卖女。叶奇瑞要把妻子卖给伯罗一户人家，契约签好后，带着买主一起回来。进门看见王氏很瘦弱，问他，才知道他已经好几天没喝粥了。叶奇瑞哭着告诉他原因，并把钱给他看，王氏笑着答应了。等船到了宝潭，他跳进潭里死了。两岸围观的人很多，都说水流很急，尸体不知道会飘到哪里。叶奇瑞到了，在上游哭了几声，尸体忽然涌出，离他跳下去的地方已经逆流飘了几十步。刘氏是博平人吴敬学的妻子，杨氏是吴敬信的妻子。吴敬学染疫病死了，安葬后刘氏夜里爬到坟前自缢而死。不久吴敬信也染疫病死，杨氏痛哭几乎气绝。婆婆商议让她改嫁，杨氏说，我为什么不如嫂子，于是也自缢而死。谭氏是南海人方存业的妻子，生下儿子3个月时丈夫去世，她悲哭要殉死。母亲和婆婆一起制止她，并且暗示她改嫁。谭氏流着泪说，我早就觉得活着没意思，只是因为婆婆和孩子才活着。哽咽流涕不止，两人不敢再说。等到儿子7岁时，她送儿子去私塾，先让他拜别婆婆，微微显露出托付的意思，暗自欢喜说，我现在可以如愿了。有一天没人来了，又劝他改嫁，谭氏更加气愤，半夜自缢而死。还有张氏，是林清人林雨琦的妻子。丈夫去世，她要自缢，公婆安慰她说，你死了遗孤怎么办？张氏把衣物交给乳母，让她抚养孩子。3个月后知道孩子已经安顿在乳母那里，就不吃东西死了。李烈父是余姚人吴江的妻子。20岁时丈夫和公公都去世了，家里极其贫穷，她纺线织布养活婆婆， 自己常常挨饿受冻。有个姓黄的人想娶她，贿赂丈夫家族中某个人让她引诱婆婆，婆婆没有立即答应。那人就暗中与黄某和娘家约定，谎称他母亲突然得病，派人用轿子来接。李烈父匆忙上轿，到了门口，发现不是娘家。婆婆也随即赶到，摆好几席，催着让他们成礼。李烈父假装说，我之所以不想嫁人，是因为婆婆年老无人依靠。婆婆既然答应了，我还有什么话说？只是我从丈夫死后从未解过衣带，现在希望能洗个澡。又问聘礼多少，婆婆告诉了她数目。她说赶紧把聘礼收起来拿走，婆婆还在我就嫁人，实在羞惨。众人高兴，催促婆婆离开，为她准备热水。热水到了，过了很久她还没出来，开门一看，她已经自缢而死。其后崇祯十五年，余姚又有一位黄烈妇，是金一龙的妻子。丈夫早逝，黄氏截断手指，发誓守节，立侄子为嗣，与婆婆相依为命。熊家的儿子想娶她，娘家的人贪图彩礼，骗她回娘家，从偏僻小路送到熊家。黄氏知道是不可免，表示愿意搜罗所有财物赔偿聘金。熊家不听，相持到深夜，她拿刀自刎，没有死。婆婆听说，急忙来看，黄氏说，我之所以没有立即死，是想见婆婆最后一面，现在还有什么可求的，于是割喉而死。郡县听说后，把熊家儿子关进监狱致死。徐烈父是吴县人，丈夫离死了，市井无赖看中他的美色，争着想娶他。他哭着说，我刚送走一个丈夫，转眼就迎娶一个丈夫，况且贪图我丈夫死了而娶我，不等于杀了我丈夫吗？市井无赖于是纠集党羽聚谋，要强抢他。徐烈父惊恐地逃回娘家，母亲害怕不敢收留。他回到婆婆家，婆婆像母亲一样害怕，去投奔姐姐，姐姐更不敢留，她哭泣着回家。邻居劝她说，你就是死了，谁来表彰你的节操，何必这样自苦。徐烈父估计终究难免，自缢而死。陈杰父是安陆人，嫁给姓李的，很早就守寡，孤身一人回到父亲家守节，坐卧在小楼上，脚不下楼三十年。临死时对婢女说，我死之后千万不要让男子抬我。家人忽视他的话，让男子上楼抬他，他已经气绝一个多时辰了，这时坐起来说，我当初怎么说的，却让这些人到这里来。家人惊吓的下楼，他才闭上眼睛。马氏是山阴人刘敬孝的妻子。万历年间，刘敬孝客死他乡，马氏二十多岁，家里没有立锥之地。大伯家有楼，他就和母亲寄居在楼上，靠双手劳作维持生计，不下楼梯几十年，常常用瓦盆装新土，把脚放在上面。邻居妇女问为什么，他说，我是为了沾土气。65岁时去世。谢烈父名叫谢玉华，是番禺人曹世兴的妻子。曹世兴在冯家做私塾老师，刚刚成婚就背着书箱去了，不久生病回家，不能起床，谢氏发誓不改嫁。曹家族中的长辈赞赏他，商议分祭田来供养他。有人对他说，他年纪正轻，应当等丧事办完，让他回娘家。谢氏假装答应。到了时候，被车要出发，他向妯娌们告别，说了许多诀别的话，慢慢走进房间，关上门，用刀自己割断脖子。家人急忙在板上挖洞进去，见他血流满衣，还没有断气，见众人进来，急忙用左手从伤口处把喉咙探出来，右手拿刀一割，这才死去。张氏是桐城人李栋的妻子。李栋死了没有儿子，张氏在床上自缢。母亲救他，他奋力起身，用斧头砍左臂三下。家人夺下斧头，按他坐在草垫上，张氏昏沉不语。家人稍一退开，张氏立即抽身出门投水而死。水正结冰，他用头撞破冰面，身体进入水中而死。同县还有一位烈妇王氏，是高文学的妻子。高文学死后，父亲王道美来吊唁，对王氏说，不要过于悲伤，事情有三等，你自己选择。王氏止住哭泣问他，父亲说，第一是跟从丈夫于地下为烈，其次是冰霜守节侍奉公婆为节，第三是平常人的做法。王氏就闭门绝食不吃东西，过了七天后死去。还有一位戚家富，是宝应人，刚刚新婚， 丈夫突然去世，她哭得非常悲哀，跳进门外的汪中死了。后人把她死的地方叫做戚家汪。金氏是通渭人刘大俊的妻子。19岁时，丈夫患了封闭病，金氏扶她去洗温泉。突然暴风雨，山洪爆发，丈夫不能动，让金氏赶快逃走。金氏哭喊着，坚持不肯放手，两人一起被淹死。尸体漂流了几十里才露出水面，金氏的手还紧紧挽着丈夫不放。又有阴山生源王方的妻子杨氏。王方喝醉酒掉进池塘里，杨氏跳进水里救他。丈夫往水里越陷越深，杨氏追到深处和他一起淹死。王氏是山阴人沈伯谢的妻子。订婚几年后，沈伯谢得了恶病，手挛缩，头发掉光，父母有另嫁的意思。女儿问，沈郎的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父亲说，当初订婚时本来是好孩子，现在才病了。女儿说，既然许配了，他病了，这是命，违背命运不吉利，最终还是嫁给了他。沈伯谢病重，王氏侍奉没有一丝懈怠。过了8年，沈伯谢去世，他立了侄子为嗣，又拿出簪环首饰帮助公公买妾，又得了儿子。过了1年，公婆相继去世，王氏独自抚养2个孤儿，靠变卖首饰养活他们，最终都抚养成人。李孝妇是临武人，名叫钟姑，嫁给江西人桂廷凤。婆婆邓氏患痰病，将要不起，李孝妇流泪忧伤，听说人乳肉可以治疗，心里记住了。一天主要时，焚香祷告灶神，自己割下一边乳房，昏倒在地，气绝了。桂廷凤喊他拿药，不见回应，出来一看，见血流满地，大惊呼救，全城轰动，县令县城都来到他家，命令赶快救治。不久有个和尚上门说，用屋里的奇艾敷上就会好。照他说的做，果然苏醒，再找和尚已不见了。于是把乳和禁药里给婆婆吃，婆婆竟然痊愈。又有洪氏，是怀宁人张崇雅的妻子。张崇雅早逝，洪氏守制10年。婆婆许诺病得起不来，洪氏割下乳肉做汤给婆婆喝，婆婆病愈，余下的肉扔进池塘里，不让人知道。几天后，一群鸭子从水里衔出肉，名叫盘旋，小孩捡到告诉了婆婆。婆婆起来一看，乳血还淋漓未干。她的丈夫的哥哥张崇古也早逝，嫂子朱氏誓死不再嫁，妯娌相守50年。倪氏是新化人陆敖的妻子，生性非常孝顺，公公早逝，她怜惜婆婆年老，朝夕陪婆婆同睡同起，与丈夫分离了15年。婆婆鼻子上生疽疮快要死了，她亲自为婆婆吮吸治疗，没有效果，于是夜里焚香祷告上天，割下左臂肉给婆婆吃，婆婆吃了之后好了，远近的人都称她为孝妇。刘氏是张能信的妻子，太仆卿张献宠的女儿，工部尚书刘九德的儿媳，生性极为孝顺，婆婆病了10年，她侍奉汤药不离左右。等到病重时，她举刀要割手臂，侍女惊愕地抱住她。公公听说后，嘱咐医生说并不宜接触腥秘，极力阻止她。过了1天，她竟然割肉煮粥端给婆婆，但婆婆已经不能吃了，于是她非常悔恨地说，医生骗了我，让婆婆没看到我的心迹。又割下寸把长的肉，哭着祭奠在床前，将要盖棺时，取出祭品放在棺材里说，媳妇不能再侍奉婆婆了，用这块肉陪伴婆婆身边，就像媳妇亲身侍奉婆婆一样。乡里人没有不称赞她孝顺的。